阿弥陀佛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著。一、宣讲阿弥陀佛修法的原因。在关于临终窍诀的开示中曾讲过，当我们活着时，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期望往生莲花生大师的刹土，还是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以便在终阴身或是临终时能够一心一意地再三祈祷往生至自己选择的清净刹土。这种十分确定的渴望往生之心非常重要，这就是讲阿弥陀佛修法的由来之一。另外，阿弥陀佛修法对大多数人来说原本就是非常重要的。已经证悟大圆满的人，或者是修持密法已臻很高境界的人，不一定需要修阿弥陀佛的修法，因为他们即生便可以成就，最晚在中阴之时也可以解脱，所以他们不会有来世，也就不需要选择往生的刹土。但对其他人来说，往生极乐世界却是相当重要的。从佛教历史上来看，即使是达到很高境界的龙树菩萨，最终也是去了极乐世界。像法王如意宝那样的大圆满成就者，从表面上看，还是选择去往极乐世界。当然，这只是劝勉后人要向往极乐世界的一种方便示现。对于法王如意宝等大成就者来说，去极乐世界或是其他地方都是一样。哪里有度化众生的事业，他们就会到哪里去，不会有这样的分别。但从表面上来看，是会有这样的选择，这也更凸显了阿弥陀佛修法对一般修行人的重要性。因为此修法既没有深奥的理论，也没有复杂的仪轨，简单易行，方便快捷。所以，无论是藏地还是内地，在没有文化连字也不认识的老婆婆老爷爷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成功往生极乐世界的例子。他们在临终时亲眼看到往生的前兆，因而对死亡毫无恐惧，高高兴兴地就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都是因为此修法很简单，能修成的几率也很高的缘故。虽然密宗的修法非常殊胜，修得好的可以即生成就，不需要再投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密宗确实胜过往生极乐世界等修法。但即生成就首先需要上等根基，其次还需要很多复杂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修法，而阿弥陀佛的修法就不需要这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比密宗的修法还要好。密宗可以即生成就，即在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成佛，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也具有同样的能力。如果这一生当中念佛念得非常好，那么下一世就不会投生到别处，而将直接往生极乐世界。这种人一到极乐世界，即可花开见佛，成为一地菩萨。因为极乐世界中的所有众生都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但有一种情况也许是例外，就是在修持阿弥陀佛修法时，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有信心和渴望心，同时也抱持怀疑态度的那些人，他们虽然能够往生极乐，却会在莲花里待上500年而不能出来，在此期间只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却不能见到佛陀。对于这种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很可能还没有登地，即不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因为一地菩萨在刹那间可以面见100尊佛，而不会有这些障碍。由此可见，除了上述这种人以外，正常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一地以上的菩萨。显宗的很多经典里也讲过， 西方极乐世界一地以上的菩萨，如果愿意，七天之内便可以成佛。如果不愿意那么快成就佛果，而希望以菩萨的身份去度化众生，也可以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亿个大劫当中都不成佛。这里所说的七天是人间的时间。这样看来，如果一个人专心专意地念佛，几十年后死亡并立即往生极乐世界，就算加上在极乐世界的七天，也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佛了。虽然这不是即生成佛，从这个角度来讲，密宗的修法还是要快些，但往生极乐世界后可以如此快速的成就，则是不是即生也无太大差别了。因此阿弥陀佛的修法也能很快成就。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除了这两种修法以外，可以让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成佛的修法还有没有呢？答案是否定的。总而言之，一个是密宗，一个就是阿弥陀佛的修法，这两个是最关键的修法。西藏的其他显密法要有很多，汉传佛教也有禅宗等法，虽然他们都各有千秋，但却没有一个能与大圆满以及阿弥陀佛的修法相比。大圆满修法从时间上来说成就很快，但前面讲过，这是有条件的，主要是对根基的要求，还要找到有证悟的上师，能如实的赐予灌顶并传授窍诀。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圆满具足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成就。净土的修法则不需要那么多条件，对一个不十分精进、根基一般的人而言，净土修法比密宗的修法还要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净土修法非常重要，这是宣讲阿弥陀佛修法的另外一个原因。二、阿弥陀佛修法的重要性。法王如意宝生前主持的最后一个法会是极乐法会，他当时给大家讲了三个要点，其中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弟子都要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法，这是他老人家的遗教。不仅如此，他老人家生前也是在各地广泛宣讲极乐世界的功德，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弘扬往生极乐世界的法门，因为此法门三根普披，可以使很多人受益，我们因此也应该依教奉行。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比较大，为了日常起居、工作等各项事务，整日都是匆匆忙忙，难得空闲，只有少数人才能具备修持一个完整正规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条件。为数众多的佛弟子虽然仍在坚持修行，可条件却极为有限，困难重重。所以要是能在兼顾其他修法的同时还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则成就的把握就更大。我们学院的惯例也是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其修行重点肯定是放在大圆满及其加行上，但同时也修净土法门，这是法王如意宝的规定，每个人都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原因何在？就是考虑到万一在修持大圆满等密法方面收效甚微的话，还可以寄希望于往生极乐世界，因而有此要求。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阿弥陀佛的修法如此殊胜，那为什么不仅修此法还要修密法呢？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密法本身具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假使阿弥陀佛的法修得不很成功，那么密法的灌顶和传承也会在我们心相续中播下极其殊胜的解脱的种子，其成熟只是早晚的问题。 若不精进修行，就会晚一些，但再晚，在16世之内也肯定会成佛。更确切地说，即使不修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只要不破密乘戒，成就的最终期限就不会超过16世，这是密宗特有的功德。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阿弥陀佛修法的殊胜而放弃修习密法。第二个原因是缺乏文思，有可能给修持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带来不利的影响。修持阿弥陀佛的修法，必须要有极其强烈的信心，这是往生极乐最关键的条件。目前有些念佛的人不喜欢文思，不曾学习佛法的许多重要内容。他们虽然在念佛过程中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没有太大的怀疑，但在因果取舍等其他方面却会存在很多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因为缺少文思，就会因不知如何解决而备受其困扰，以致久久不能释怀。所以一定要文思，要修密法，从净土法门和密法这两个方面来修行是最踏实的。有些内地的法师提倡所谓的一门深入，也就是说，如果修净土，则其他任何法门都既不能看也不能修，这样做行吗？当然，如果能非常认真地修持净土法门，这样也是可以的，但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千万不能认为除了阿弥陀佛修法之外，其他所有的显密法要都没有意思，而是应该在对所有佛法都具备信心的基础上，自己选择专修往生极乐的法门，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尽管可以专修净土法门，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人世间，得到如此暇满的人身，遇到了大圆满等非常殊胜的法，若仅仅因为执着一门深入，而对其他殊胜的法不看不闻不修，必将会是一大损失，确实非常可惜。所以对一般人而言，最好能够兼顾文思和净土法门，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的建议是，如果是年纪较大、文化水准又偏低的人，修行重点就要放在阿弥陀佛修法上，其他人若不具备时间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但只要有一点可能，还是应该尽量文思修学密法，这两种法都要修，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便是修阿弥陀佛往生法，也要讲究方法，如理如法的修持。怎样是如理如法的修持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密宗的阿弥陀佛修法，另一种是显宗的阿弥陀佛修法。密宗阿弥陀佛的修法是在显宗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简单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窍诀。有了这些窍诀，就会修得更快，往生的时候也更容易，这是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这种修法需要灌顶，而显宗的修法既不要求灌顶，也无需修生缘次第，所以比较简单。这里再补充一下，对于很多老年人而言，现在修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是既来不及也不能修了。而且因年老体衰，想修很多需要体力的法，如磕大头等，也不太现实。所以，作为老年人，其唯一的选择就是净土法门，不需要考虑太多，只要认真地去修阿弥陀佛的修法就可以了。那么，他们还需要听其他的法吗？因为听法本身就有很大的功德，只要有闻法的机会，还是不要放过，而实修时只需修净土一法即可。不论是依显宗的方法还是密宗的方法都可以，自己得到哪一种修法的传承， 就修哪一种往生极乐的法。前面也讲过，很多现代人的工作生活压力极大，想成就一个真正的升起次第或圆满次第修法，必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要再次强调，阿弥陀佛的修法不但老年人需要，年轻人也同样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一生当中应当选择并确定一个自己以后要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大家都应当修持阿弥陀佛的修法。以上简单的介绍了阿弥陀佛修法的重要性。三、具体的修法。一、远离两种违缘。佛说《阿弥陀经》是往生净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其中讲了往生极乐世界需要远离两个违缘，具足四个因素。需要远离的两个违缘是什么呢？佛说《阿弥陀经》中讲到，第一是五无间罪，第二是谤法舍法罪。除了这两种罪业以外，其他如杀盗淫妄等等所有罪业都不会障碍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罪业虽然也很严重，但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对极乐世界的向往之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功德，以此功德就能消除这些罪障。而上面所说的两个违缘却是极其严重的罪业，必须通过其他方法才能忏悔清净。一个违缘是谤法或舍法罪，它有很多种，其中最严重的是指妄说不存在因果轮回，无所谓善恶报应，也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等等。简单的说，就是认为佛教所讲的都是虚假的，欺骗人的。若这样想就是舍法，这样说就是谤法，这是最严重的。假如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或说法，就一定要历历忏悔，使其清净。另外一个违缘是五无间罪。五无间罪虽然有五种，但其中恶意出佛身血与破僧和合这两种现在不会发生了，当前有可能违犯的是弑父弑母与杀死阿罗汉这三种罪业。一般的人都很清楚自己有没有故意杀死亲生父母，如果不是故意就不是无间罪。至于杀死阿罗汉的罪业，我们也可以通过推理得知，因为阿罗汉是人或天人的身份，如果没有杀死过人就不可能杀死阿罗汉。现在堕胎的事常有发生，于是有人会问，被堕胎的胎儿当中会不会有阿罗汉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阿罗汉是在现世当中修出来的，他证悟之后就不会再投生。这一点不像菩萨，胎儿当中可能会有菩萨，却不会有阿罗汉，因此可以排除因堕胎而杀死阿罗汉的可能性。而故意杀人的情形是很少的，因此如果没有杀过人，即可确定没有杀死过阿罗汉。通过如此观察，可以清楚地了知自己这一生当中是否造过五无间罪。那么我们上一世有没有造过五无间罪呢？在上一世我们应该是没有造过五无间罪的，即使造过也已经清净了。要是上一世造了五无间罪而没有忏悔清净，这一世就绝对不可能获得人身。因为造五无间罪的人在死亡的当下可以不经过中阴而直接堕入无间地狱，不会有其他的投生机会。将以上罪业都一一排除后，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谤法和舍法的罪过。学佛以后， 我们肯定没有造过最严重的谤法或舌法罪，而以前是否造过就说不清了。对我们来说，最易造作的是较细微的谤舌法罪。一种比较容易发生也比较危险的情况，是佛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相互诋毁。比如学显宗的人认为密宗不是佛陀宣说的，是邪教，并数落密宗的种种不是；或者学密宗的人认为显宗低劣，修学显宗得不到佛的果位；还有学藏传佛教的人诽谤汉传佛教，学汉传佛教的人又诽谤藏传佛教。另外，因为藏传佛教内部有不同的教派和传承法脉，有些人就以世俗的浅陋眼光去看待这些教派，在这样的基础上，以贪嗔痴为起因，相互之间进行争论和诽谤，这些都是谤法或舌法。佛陀在经中还讲到另一种更细微的谤法，即认为84000法门当中有些法好，有些法不好，这样的分别念也叫做谤舌法。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各种不同的法门？84000法门是不是同一个层次呢？层次是不一样的，但层次的不同并不代表法的好坏。就像小乘的一切有部，虽然从层次的角度来说没有密宗的法高，但有些人只能用这样的法来度化，而不能以大圆满等其他方法去度化。对于这些人而言，一切有部的法就是最殊胜的。为了适应每个人的根基，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法门，所以对任何一种法我们都不能轻视或诽谤，这是比较细微也比较容易犯的谤法罪。西藏有些学者支持片面的门户之见，喜欢议论自他教派的长短，内地有些格鲁巴、宁玛巴的追随者也爱谈论这种是非，这种人还不在少数。现在几乎每个城市的佛教徒都分成了好几派，相互之间不能团结友爱，却喜欢去比较各自上师的好坏、传承的清净与否，很多人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这就是谤法的罪过。所以上述这些行为是很危险的，我们绝对没有必要去争强好胜。自己想修哪一个法就修哪一个法，无论是显宗还是密宗，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宁玛巴还是格鲁巴，我们都可以从中做出选择，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时候还是需要先观察再修学，即使修不了其他的法，也绝不能对他们持有任何成见。对所有佛法我们都要有恭敬心，凡是修行人就一定要团结，如果所有的修行人都团结起来，定能承办广大的弘法利生事业。反之，经常进行无意义的争论，造成派系林立的局面，会使一些本来就很缺乏真实佛法的小城市更难受到珍贵的佛教教育，这都是自己造作为缘的结果。这种糟糕的情况在内地比较多，我们一定要断除这些坏习气。虽说不一定要依止所有的上师，也不一定要修所有的法，自己选择一个法就可以了，但必须对所有的佛法都有恭敬心，对所有的上师和出家人也应如此，这是做一个佛教徒的最基本的原则。很多地方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和他们没有系统化的接受过这种珍贵的佛教教育有关。若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就会以世俗的眼光去看佛法，而用世俗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也是非常世俗的东西。以上所讲是非常细微、十分危险也极易造作的罪业， 可是这些罪障是可以清净的。以前法王如意宝广弘净土修法的时候，首先就要求我们通过简单的金刚萨埵修法，念诵10万遍的百字明，或念诵40万遍的金刚萨埵心咒，嗡班咂萨埵吽，来断除这些违缘。断除这2个违缘是第一步，然后在违缘消失的前提下，再创造4个因素及4个顺缘。二，往生极乐的4个因素、顺缘：一、观想净土和阿弥陀佛。观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其眷属，这是第一个顺缘。观想的时候，无需像密宗所要求的那样，一定要反复的看唐卡，直至观想的非常清楚为止。此处的观想很简单，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去过拉萨，另一个人没有去过，去过的人给没有去过的人讲述他的拉萨见闻，讲拉萨有大昭寺，大昭寺里面有释迦牟尼佛的像，这尊佛像是什么样子等等。那么，没有去过拉萨的这个人心里也就大致有个概念，哦，原来拉萨是这样的，大昭寺是如此这般，寺庙里的释迦牟尼佛像是如此这般。同样，经书中也曾讲过，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环境是何等庄严，极乐世界当中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容貌、身色等。又是何等庄严！虽然我们没有去过极乐世界，但在看了经书或听了关于极乐世界的介绍之后，就有了一些概念。原来极乐世界是这样的，如果心里能有这种概念，就足够了。若是修持密宗阿弥陀佛的修法，则需要反复观看阿弥陀佛的唐卡。用正规的升起次第方法去修。不过，显宗的经典中所讲的上述观想方法也是简单而有效的，所以不需要观想的非常清楚。这样的观想说起来简单，可却是经常要做的功课，最好能昼夜不间断的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即在每一刹那的每一个念头中都不离开观想。显然，我们大多数人现在肯定做不到念念不忘，但也应当日夜精进，尽量做到使正念随时不离自心。具体的观想方法，可参阅《大藏经》中有关极乐世界的描述，例如净土宗所推广的净土五经，特别是《佛说阿弥陀经》。以及藏传佛教中恰美仁波切所撰写的《极乐愿文》，还有拉喇曲智仁波切所著的《极乐愿文大书》，堪布索达吉已经将其翻译成汉文。在这些经论中，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和阿弥陀佛及其眷属的庄严。看了这些经论以后，对极乐世界有了大概的印象。即应时刻不忘地去观想净土，这是第一个因素。二，积累资粮。这里所讲的积累资粮的方法，主要是指七支供。在上师瑜伽与菩萨戒的开示中，也曾经讲过七支供，和这里要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所讲的供养对境是十方三世的佛菩萨。和金刚上师，而极乐世界修法中七支供的供养对境，则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住于阿弥陀佛净土当中的诸大菩萨。除了这点差别以外，磕头与供养等的观想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就没有必要再重复。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去看《极乐愿文大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和透彻，这就是积累资粮的方法。其实积累资粮还有很多方法，比如守戒、放生、 布施、念咒等等，尤其是在佛陀诞辰日、转法轮日、涅槃日等佛教节日里，守戒、放生或做其他善行，其功德更是会成十亿倍的增长。而日食、月食出现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行善修法之机。当月食出现时，从开始到完全恢复，通常会持续3到5个小时。我们在此之前就需做好修法准备。此时睡觉是不重要的，半夜三更也要起来修法念经。如果没有什么固定的本尊修法，就修金刚萨埵、粒粒忏悔或是念阿弥陀佛心咒等等，这一点非常重要。前两天曾出现过一次月食，但我们当时没有留意，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实在很可惜。为了避免错过这些行善修法的良好时机，你们以后就要养成看历书的习惯。大家可以去买一本由西藏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计算出来的历书，然后学一下藏文从1到10的10个数字。藏文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排列方式一样，所以学起来很简单。学完以后，就可以找到佛教节日所对应的公历日期了。西藏的正统历书认为佛陀涅槃至今已有2900多年了，而内地或其他地方的佛历却只有2500多年。但年代有多久远，是学术界要研究的问题，对我们的修行并不重要。以我们的立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准确地认定每年的佛教重要节日，以便利用最佳时辰来修行。为什么月食和日食是非常重要的修法时机呢？从世俗人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太阳和月亮只不过是普通的恒星和卫星，月亮因地球引力而围绕其旋转，地球又围绕着太阳旋转。但从十轮金刚的观点来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临终窍诀里面讲过，中阴身的时候，神识已经脱离了气脉明点，即使有些神识可以在中阴的境界中待上十几年或更长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红白明点，所以他们从来看不见外面的日月。这就说明外在的日月是人体内在气脉明点的一种投影，就像人照镜子，镜子里的人并不是真正存在，只是人的影子而已。同样的，其他星球的运行也是内在气脉明点运行规律的一种外在反应。修气脉明点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呼吸来推测什么时候月盈或月亏。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想知道月相的盈亏，根本不需要看历书，仅仅通过自己的呼吸即可观察出来。由此可见，外在星体的运行与内在气脉明点的变化关系极其密切。有些人看到藏历有时有2个15日，有时又没有15日等现象时，觉得很奇怪。实际上，这种根据人的呼吸，即依据内在因缘、业气和智慧气的次数，与外在因缘、月球在轨道上的运行速度，而推算出来的历书，有着非常强的逻辑。十轮金刚通过内在气脉明点的变化规律，来推算出外在日月星辰的运行方式，而我们根据外在星象的变化，就可以反推出内在气脉明点的状况。因此，若能在出现日食、月食或每月的15、30等日子，即气脉明点运行的某些特殊阶段精进修行的话，其效果一定会非同寻常。为什么在此期间会有显著的效果呢？藏密认为，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呼吸次数是21600次，每分钟15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业气，不清净起杂念的因素。 智慧气跟业气的定义相反的成分很少。但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多数的业气就变成了智慧气，这就是在这些时候修行会有很大功德的原因。有时在我们这个半球看不见月食，而在地球的另一面可以看到，但看到与否并无大碍。只要在出现日食或月食的日子里，无论是念经、放生或做任何善行，都会有非常大的功德。这是特殊的积累资粮的方法，但净土修法中的积累资粮用的是窍诀性的方法。窍诀是什么呢？就是七支供。也许由于我们天天在念七支供，司空见惯了，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却不应该这样轻视七支供，因为它是整个大乘显宗和密宗最殊胜的积累资粮的方法。当然，积累资粮的方法还有供曼茶罗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讲了。这是第二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素。三、发菩提心。我们需要反躬自问，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由于娑婆世界当中充满了痛苦，比如人有生、老、病、死等八种痛苦，其他五道众生也有各自的苦处，特别是三恶道，就更是苦不堪言，连学法修行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希望能逃离娑婆世界，早日到极乐世界去享受。这就不是大乘菩萨的行为，更不是大乘菩萨的修法，所以不能有这样的念头，而要发菩提心。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我们不是发菩提心，要在娑婆世界当中度化众生吗？那为什么还要到极乐世界去呢？法王如意宝曾多次讲过这个问题。如今在末法时代，很多人想在修行上有出色的结果是很难的，所以就需要先往生极乐世界。正如前面所讲，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立刻就是登地菩萨了，以菩萨超强殊胜的能力，即可自由自在地度化众生。因为在登地之后的一刹那，大约几秒钟，还不是最小的时间单位，就可以成熟100个人的善根，也就是可以让100个人入门，而每天则能度化成千上万的人。从那时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度化众生。即使我们现在有不造作的强烈的菩提心，这也只是很好的发心而已，毕竟能力有限，还是不能真正的广泛的度化众生。要想早日具备度化众生的能力，首先就要往生极乐世界。法王如意宝在最后的教言当中也讲过，我圆寂之后，如果有自由的话，不会立即回到娑婆世界，也不会到其他地方去，而是首先去往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获得了广大的度生能力之后，就立即回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菩萨在极乐世界当中获得成就之后，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继续待在那里，因为菩萨肩负着度化众生的重任，那就是他的工作。这种使命感会激励他立即回来度化众生，到那个时候，其度化众生的能力与现在相比就有着天地之别了。由此可见，若想度化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从表面上看，一方面发心度化众生，另一方面自己却要去极乐世界，二者似乎有点矛盾。但经过上面的观察即可了知，类似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发誓成佛，为了快速成佛，我首先要去极乐世界修行的这种发心和菩提心是不矛盾的。如果不发菩提心， 这个修法就不会成为大乘的法，所以务必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修法，我们已经完整的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这是第三个因素。四、回向和发愿。该如何回向和发愿呢？在每一次打坐、放生等善事结束之际，就应当将这些善业进行回向。普通的回向方法以前也讲过，即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何回向。如果要往生极乐世界，就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加入愿以此善根往生极乐刹的心愿，这是回向的方法。其次，每次发愿的时候也要加入愿我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心愿。发愿与回向的差别是，发愿时有无善业可以依托。比如说，在做完善事之后发心，以做此事的善根，我想怎样怎样，这叫做回向。其特点是，发愿之前做了善业，可以说依靠我们的善根而发愿，即是回向。那么什么是发愿呢？无论有没有行善，心里所发的一切愿望都叫做发愿。其特点是，发愿之前不一定有善行，如果我们能时常发愿，愿我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死亡之后就能立即往生，所以平时最好能常常这样发愿。今后我们无论是回向或是发愿时，一定要在普通的发愿和回向的基础上加入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每次都要加，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四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素。以上四个因缘在恰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当中讲得非常完整，你们修这个法的时候，如果时间充裕，最好能常念极乐愿文。念诵时不能只念仪轨而不做思维观想，因为仪轨是为了方便观想而造的，二者皆不能忽略。我们在走路、坐车等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要这样发心，并观想阿弥陀佛，祈祷阿弥陀佛，要祈请阿弥陀佛加持自己，于临终之时能够立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念诵阿弥陀佛的圣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音南无是顶礼的意思，另外也可以念诵阿弥陀佛的心咒，嗡阿弥德瓦阿依瑟的哄舍，或是念诵顶礼供养皈依初有坏善事应供正等觉阿弥陀佛等等。念诵这些圣号和心咒要达到100万遍，藏地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规矩，只要能避免两个违缘，同时又能具备四个条件，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有佛陀校正的。只要能这样照着去做，就可以保证此人必定能往生极乐世界。以上是往生极乐世界四种顺缘的修法。四、遣除疑惑。有人会怀疑，仅仅有信心和渴望心能否往生极乐世界呢？好像在内地也有关于待业往生的争论，那么究竟能不能这样往生呢？麦彭仁波切和很多高僧大德用了大量校正来证明，只要有信心和对极乐世界的向往之心，普通人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方便容易呢？比如说，显宗在一地之前的资粮道和加行道中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即使是密宗也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但这个修法却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有一种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以及对极乐世界的强烈希求和渴望之心，就一定可以往生。这似乎也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当然，如果只靠我们自己的修行，自然很难。若仅靠自力，则无论是显宗还是密宗行者，在一地之前都会经历很多磨练， 但往生极乐世界却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主要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佛陀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佛陀在三个无数大劫当中积累了众多资粮，再将这一切善根回向于成就自己的心愿。所以佛经中所讲的四种不可思议之一，即是佛陀的愿力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修持净土法门之所以可以如此轻松地往生极乐，并不全是依靠我们自身的功德，其中的绝大多数功德都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力所致。当然，仅仅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自己不修也不行，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对此不需要有丝毫的怀疑。如果有怀疑，能否往生极乐呢？佛经里讲过，若有人认为，这样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吗？也许能吧。这种人还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前面也讲了，这样往生后，在500年中，他们都将待在莲花里，不能出来。虽然可以听见阿弥陀佛说法的声音，却不能见到阿弥陀佛，由于无法见佛，以致证悟和获得广大神通等等的时间都将推迟。无论如何，我们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怀疑，信心最为重要。麦彭仁波切也讲过，虽然往生净土的条件有四个，即净土四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只有两个。第一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第一因；第二是对极乐世界的渴望之心，第四因。如果能具备这两个条件，往生就没有什么问题。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当中，包含了信任的成分。所谓信任，就是类似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我肯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之类的信念。信心有三种，清净信、圣解信和现求信。其中的现求信就是指渴望之心，所以作为第二个条件的渴望心，即强烈渴望往生极乐世界，希望变得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希求心，也应当属于信心的范畴。如果对阿弥陀佛根本没有信心，就很难往生。因此，最首要的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麦彭仁波切还说过，若能具备这两个条件，却不具备其他条件，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需要积累资粮了呢？麦彭仁波切就此告诉我们，积累资粮是肯定需要的，但以对阿弥陀佛的强烈信心和对往生的热切渴望，就可以积累无以数计的资粮。即使没有专门去修七支供等法也无妨，因为这两个因素其实已经包含了积累资粮。菩提心也是不可缺少的。为了使这个修法成为大乘佛法，且往生极乐世界之后能继续做菩萨，就需要有菩提心。但如果没有菩提心，也不曾专修七支供等，而只具备前面两个条件，也是可以往生的。这时有人又会生起怀疑，哪怕是刚刚入门的人，也可以具备这两个条件，难道往生这么容易吗？有些学者也有这样的看法，但麦彭仁波切等很多诸佛菩萨的化身已经用大量的校正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往生极乐世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里再次强调一下，通过这个修法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只靠自力，当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往生，但凭借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愿力，加上自己个人的努力，绝对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五，珍惜暇满人身，力争往生极乐。虽然密宗的修法很容易成就，但 阿弥陀佛的修法更容易成就。由此可知，能否解脱其实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解脱是自己可以把握，可以轻轻松松做到的。现在我们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人生，但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生都很难得。很多人除了生活方式不同以外，其生存的终极意义跟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人生并不难得。而像我们这样的可以自由选择解脱并有修法机会的暇满人生，却真的是很难得。只有以此暇满人生，才可以得到如此殊胜珍贵的佛法教育，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在修家行和大圆满法的同时，一定要安排阿弥陀佛修法的功课。老年人最关键的功课就是阿弥陀佛的修法，其他法也可以修，但只需要适当安排一些时间就可以了。而比较年轻的人，则在修菩提心等家行的同时，也需要每天单独抽出一段时间，半小时或一小时皆可，来修阿弥陀佛的修法。如果暂时做不到，也要每天坚持念诵阿弥陀佛心咒和名号，并观想阿弥陀佛。此外，修法时间也应这样安排：白天修极乐四音，晚上睡觉时要修临终窍诀所讲五力之一的引发力，即在入睡时要至真至诚地发心，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作为凡夫，这样去想有用吗？以前也讲过，引发力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引发力的作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阿弥陀佛。虽然这只是一种虚幻的梦境，但至少能够说明自己对净土的修法有了一定的串习，在阿赖耶识中已经播下了比较好的种子。如果继续修行，临终之时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一些念佛念得好的人，并不是在中阴身的时候才能见到阿弥陀佛，也不是像临终窍诀所讲的会在中阴身的时候见到那些寂静本尊或愤怒本尊，而是在呼吸即将停止、人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在其面前的虚空中就会显现阿弥陀佛，然后他就高高兴兴地往生了。大家肯定也听说过，很多藏地或内地的老婆婆在临终时会兴奋地说：“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了，我看见阿弥陀佛了等等，还会出现很多佛经中所讲的往生瑞相。很多人都是这样，在没有丝毫痛苦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走了。平时也许有人会装模作样，但临终的时候是装不出来的。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往生事例，不是像造物主之类的神秘之说，而是我们通过努力可以真实体会到的。当然，如果你始终什么法也不修，这些感应肯定就很神秘，而且永远也无法体会。如果你能接受此修法，并且亲自去实践，就会感受到佛法的力量，体会到佛所说的一切真实不虚，对此就再也不会有神秘感了。所以阿弥陀佛的修法极为重要，在修其他法的同时，一定要修阿弥陀佛修法。特别是我们，如果选择修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修法，也许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法王如意宝这么多年一直在弘扬此法，往昔很多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也曾预言过，与法王如意宝接触过的所有人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当然自己也要努力，本来阿弥陀佛的愿力就不可思议，加上法王如意宝的接引和自己的信心，往生极乐世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平时要修一个真正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非常难，但再难我们也要修，不能说因为难就不修了。不过能修到什么程度却很难预料，而阿弥陀佛的修法简单易行，成功率也很高，因此我们一定要修阿弥陀佛的修法，绝不能忽略这一点。附录一：受戒行善的殊胜日。慈城罗珠堪布著。葬礼是根据密续《十轮金刚》中所说的星象规律与天文历算法推算出来的结论。千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葬礼的日时、月时日，以及每月望日与会日的确定，其精确度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其他历算方式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如果想在殊胜日行持各种善法，最好能依照葬礼来执行。每个月都有一些殊胜的日子，如初八、初十、十五、二十五、三十等等。而在一年中又有四个月有极其殊胜的节日。葬礼正月上弦的初一至十五为神变节，葬礼四月初七为释迦牟尼佛诞辰日，四月十五日为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与涅槃日，因此该月就汇集了三个节日。葬礼的六月初四为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日，六月十五日又为佛陀入胎日，因此该月又汇集了两个节日。葬礼的九月二十二日为释迦牟尼佛天降日，因为认定方式的不同，而使这些节日的具体时间会有少许差别，但其中最可靠的就是以上结果。据经书记载，在普通殊胜日行持善法也有极大功德，尤其是在几大节日中行持念咒、顶礼、供养、为僧众供斋、持戒、修持慈悲心与菩提心等任意善法，其功德都会成十亿倍的增长。也就是说，仅仅念诵一遍咒语就能得到念诵十亿遍的功德，其他所有善法也可依此类推。因此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大好时机，能够尽己所能的在这些节日中食宿、戒杀、放生等等是十分重要的。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葬礼中时常会有缺日或者闰日的现象，这是由月球在轨道上运行速度的快慢所导致的，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与必要，否则就会出现十五的时候月亮不圆，或者初一的时候反而月光皎洁的情况。守戒的时候如果遇到缺日，则可以将守戒日提前一天，比如说如果某月没有三十，则可以在二十九日守戒，如果遇到闰日则只需守持第一天即可，比如说如果某月有两个三十，则只需在第一个三十日守戒。法王如意宝的遗言，慈城罗珠由录音整理。你们要经常思维，这次我们有幸获得了非常难得的人身，不仅是得到了人身，而且还植育了真正的善知识，不但是遇到了善知识，而且善知识还为我们宣讲了断恶行善的方法。虽然你们听不懂所有的内容，但却要把握其中的主要精神，并且去身体力行。比如当一位法师在宣说一个深广法要时，闻法者不一定需要听懂全部内容，但却要掌握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次为了参加极乐法会，各地来了很多僧俗信众，所有人的共同目的就是为了自己、亲友以及所有的有缘众生现世能够长寿健康，具足圆满的幸福，并在后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一致认为，参加这次极乐法会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实现这一心愿。今天是极乐大法会的第六天，会期只剩下明后两天。在这两天当中，大家必须认定今生具体要修什么法，并发誓修持。其实，对自己真正有益的法，主要就是祈祷阿弥陀佛的修法。你们平常也要祈祷阿弥陀佛，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极乐世界一样极易往生又具有超胜功德的刹土了。极乐愿文云：810万俱之那由他佛之佛刹，功德庄严皆合一，愿生胜过诸刹土，无上殊胜极乐刹。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时，曾将1000万净土的功德汇集一处，并发愿，我成佛时的净土将成为这样的净土。如今，阿弥陀佛的心愿已经实现了，只要我们发愿，就肯定比其他任何刹土都更容易往生。有些刹土虽然可以往生，但功德却不是很大。比如说，人间的五台山、普陀山，虽然也是刹土，但却是为凡夫众生而现前的，所以相对来说没有太大功德。往生极乐世界，不但身无疾病、心无痛苦，而且没有生老病死的折磨，以及贪嗔痴等烦恼。唯有快乐，寿命也很长。极乐愿文中也说过，彼刹阿弥陀佛尊住无数劫不涅槃。总之，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就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大菩萨在修行时可以创立自己的净土，但我们现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新建一栋楼是很难的，但使用别人已经建成的房屋却很容易。同样，目前我们不必创建新的净土，因为阿弥陀佛经过无数劫的集资进账，已经建成了这样的净土，我们只需直接往生就行了。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在学道的时候，曾多次转世为关系亲密的国王和王子，因此任何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众生都能往生极乐世界。你们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发愿，平时也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住在学院也好，还是回家也好，都要努力地念诵阿弥陀佛圣号，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受持不杀生的戒，这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戒律呢？戒律有很多种，包括比丘戒、沙弥戒、居士戒以及皈依戒。哪怕受持其中的一条戒也可以，仅仅受持不杀生这一条戒，其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不杀生的这条戒，千万不要杀生，明白吗？现在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罪行，在末法时期，魔障危害极其猖獗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造作各种各样的罪业。其中杀生的罪业更是不可思议。如今的喇荣佛学院拥有着在智慧、持戒、利他事业以及成就等各方面都无比圆满的堪布和活佛，这并不是我的浮夸之谈。他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主要就是动员大家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及断除杀生的罪业。这次也有一些村落发愿不杀生等等，这虽然也是不可思议的善业，但与学院的有些堪布、活佛所做的善业相比，我们的善业是微不足道的。即便如此，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所造的善业却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放生的善业。几年前，我梦到了托嘎如意宝，他在梦中向我宣讲了放生的功德，并赞叹了放生。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之后，因为是佛菩萨加持语的缘故， 堪布、活佛们像得到甘露一般感到无比高兴，之后便开始动员大家断除杀生。迄今为止，我们所放的生命已经达到了数亿个。慈城罗珠前几天给我打来电话说，好像仅仅今年放的一种大约一卡长的鱼类泥鳅数量都已经将近1亿条，放完以后它就要回来，先后几年所放的数量加起来已经有好几个亿。目前有些地方的屠宰场因为没有太大利润也应该关闭。无论如何，希望大家能努力地去戒杀放生。善男信女们，此生是唯一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杀生。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们不会长久地住在人间。死亡的时候，就像佛经《教王经》中所说的，国王屈入死亡时，受用亲友不随身，士夫无论至何处，夜如身影紧随后。走的时候，即使是再富有的人，也不能带走一针一线，即使是管辖上万村寨的官员，也无法带走一个逝者。只有独自一人，两手空空的上路，经过中阴身的艰险，在阎王前清算善恶后，绝大多数的人只有堕入恶趣，很难投生善趣。请你们反省一下，自己究竟造了多少能得解脱的善业，造了多少堕入恶趣的罪业。我们所造的大多数业都是堕入恶趣的因，其中堕入地狱的因就是嗔恨心和剥夺他众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即使完全戒除杀生，也能照常存活。比如学院现在所有法会的食物已经完全改变为素食，却没有遇到任何生活困难。各个地方的很多施主听说后，也时常前来供养酸奶、素斋。以前很多僧人非常盼望能够吃到酸奶，有些尼姑甚至将所有的糌粑都拿去换酸奶，最后虽然吃到了酸奶，回家时却没有维生的糌粑了。自从吃素以后，因为有很多酸奶吃，大家吃酸奶的愿望也就不太迫切了。这就是布施和持戒的回报，也是断除杀生和荤食的功德所感。你们如果能够戒杀，在生活上也不会有困难的，尤其是不要杀害无辜的野生动物。政府也在号召大家保护并禁止杀害野生动物，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力发誓戒除杀生，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是要以善心去对待所有众生，善良的心是无与伦比的。所谓善心的最低要求是做一个好心肠的人，善良的去对待每个众生，不做杀生、偷盗等伤害众生的行为。你们一定要努力地去培植善心，一切正法都可以包含在善心当中，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要点。第一点是为了自他一切众生而往生极乐世界，哪怕念一句玛尼也要为此回向。往生还要具备发菩提心等其他因素，但这些要素在这个发愿回向当中已经包含了。第二点是尽量受持自己所能守护的戒律，如果不能做到太多，也要受持不杀生这一条戒。第三点是随时随地的发善心，善心既可以解释为信心和慈悲心，也可以解释为世人所说的好心。即使在平时，你们也要努力的行善，因为前世的因缘而使我们能在此生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不但是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也共同参加了同一个法会。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有些上师说我能活到95岁，但这是不了义的， 不要说95岁，我今年刚70出头，就已经感到体力衰竭了，所以肯定不会注视很久。多病是死亡的前兆，我十分清楚自己能活多久，也就只有像一只衰老绵羊的生命一般长短。这次我们的相聚也许是最后一次，但愿不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还会见面。明年，也即猴年的猴月初十，是莲花生大师走遍雪域的纪念日，我们会举行简单的仪式来庆祝这个节日，但只能由常驻学院的人参加，如果规模太大，政府也不会批准。另外，在持明大法会、金刚萨朵法会期间，我们也有可能见面，但愿此生能够再三的重逢。但也许我会去世，死后我会不会回来呢？在我死了以后，你们会认为有转世活佛，也许连怀胎期尚未经过，就会去寻找辨认我的转世。但是，如果我有自由的话，以我的愿力，绝不会马上回到这个世间，而准备在死后立即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目睹阿弥陀佛的金眼，聆听阿弥陀佛的法音。他将如同莲花般细腻的右手放在我的头顶，使我得到获证菩提的受记、自在慧眼和神通，度化众生的能力也不会像此生一般微弱。当我向普贤行愿品，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会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一记中所说的一般，获得了无量功德。当我在世俗红尘中获得了方便、智慧、精进、禅定与神变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放弃度化全世界的众生，特别是其中的雪域众生，尤其是我生长的故土色达的众生。除非是我堕入恶趣而失去了自由，如果能往生到净土，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诸位同乡和亲人。你们也要努力的行善，我们双方都要努力。俗话说，众人抬目负担轻，所以你们也要加倍的努力。我说这些话绝不包含任何自私的成分，我弘法事业中的大多数也绝对没有什么自私心，不是为了贪图名声，因为我在很多国家中已经享有了足够的声望，很多人也将我视为当之无愧的上师，但我本人却并没有什么可以享有更高名声的功德。就财产而言，在我妹妹的后事处理完以后，即使一无所剩，也立即会有人供养衣食，但事实上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两人，指上师本人与门错空行母，除了行动不便需要一些侍者之外，即使不做任何事情，在明年春天之前也不会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所以绝对没有对财产的需求。以前有时在看到一些东西，比如玩具等等后，偶尔在一两天之内会有点兴趣，但现在连这种感觉都消失了。因为不缺钱财，所以没有贪欲心。当然，如果因为缺钱而整天吃不上饭的话，也有可能会产生欲望。但如果有欲望，又何必向这么多的僧众撒谎呢？即使全世界的财产现在可以任我挑选，我也不会有一点占有欲。因此，你们以后不要拿很多的财物来跟我结缘，没有任何必要。我只希望你们能努力的行善，并劝勉他人行善。